今天的讲到 的题目是目标导向的等待，没有规划就等同辜负人生。我们有梁传道当中去正道。
大家晚安。最近天气很热，又落雨，大家都是小心中暑或者淋身病样。本来夏天其实都应该是一个很好运动的时候，但一阵子太热，我们都要好好爱惜我们的身体。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很长，目标导向的等待。这边的道呢，我写来的时候或者我预备的时候呢，其中一件事我是想回应一下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记不记得大家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再来的主欢呼收割。再来的主欢呼收割。这个口号都差不多去到过了半年了，我不知道这个口号对于你来说其实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呢？这样有阵时会不会想是口号归口号，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如常那一天跟昨天一样，是不是有什么分别呢？这样其实在我们处身的文化，人家即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对于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觉得即是打仗的声来了，即是好像世界就来末，即是末期就到了，一话其实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舞照跳呢？这样我想大部分的人，其实包括你和我，可能我们都是 一种那些活在当下要尽情今日，都是我们大部分现代人的心境。享受今日的时候，明日末日听日就来，是不是真的这么儿戏呢？这样在今日读的经文25章之前的一章，耶稣在24章那里他就讲到在他再来之前那阵时的世界是怎样。可能我们有阵时都会听到他说那阵时会是怎样呢？有战争，有饥荒、地震、瘟疫这样，并且这个世界对于属上帝的子民，即是信徒，其实会不客气甚至排斥。你觉不觉得我们其实已经很近末日这些的时日呢？这样但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其实一早已经有提及到这个末日。不过他用的字眼就不是叫末日，他就用一个字眼叫做到那日。如果你有机会看先知书，耐不耐你就会看到到那日就点点点点点，到那日就点了。在先知书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国或者犹太国，他们很多时耐不耐就受到很多不同的强国的入侵，到处都打仗，那些死尸就没人埋葬，那么会引发瘟疫，而且他们那时亦都会经历很多大自然的灾害。以色列那块地方一路上去其实是一个地震区来的，是一个山区那里，所以他们会经历地震，而且长时间打仗他们的生产力就下降，所以很多时候会引发饥荒。这些一切讲紧就是这些各方面所讲的那些情况，都是想讲某一个当时他们面对苦况的情形。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他很渴望这些所面对的苦况能够有终结的一天，完了，到那天就完了。但是更加希望是什么？不单止这件事情完了，就是侵略残暴他那些敌人能够同时受到审判。所以到那天不是说只是那件事完结，原来上帝的审判会来到，那些残害他们的人上帝是会审判，会罚他，会讲个公义，上帝的公义会再次来到。但是随着不同的先知书慢慢传递的信息的时候，人们开始渐渐明白到一样的事，原来他讲的那一天，那个终末那一天，不是讲到关于他的敌人会受到最终的审判那么简单。原来他讲的哪些人受审判？原来他是讲的以色列民到那天会受审判，你估都估不到，到那天以色列民会受审判。为什么？因为正正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叛逆上帝行不义，拜偶像，明知那件事是不对，比起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子民更加罪加一等，所以他们就要面对上帝的审问。末世的信息原来不单只是跟列国宣告，原来是要跟上帝的子民传达，呼唤他们，要趁着他们还是有生之年，在日光之下他们就要悔改回归 重新跟上帝立返个约。
所以耶稣这个信息不单只是跟世界宣讲，更加耶稣这个信息是要跟他的门徒，即是那些愿意跟从耶稣的人传递。
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他说不法的事会增加，甚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假的先知，自己以为他在宣讲上帝的教训，说我听了真的很害怕，原来只不过是莫充一时。那时候很多的信徒其实对上帝的爱已经开始冷淡。
耶稣提到这些情景不是危言耸听，然后要叫信徒好自为之，他更加想跟他的信徒他的门徒表达，原来到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人生你可以有那些想望，你可以体验的成果，你可以说上帝我怎样跟从你有果效，原来那一天就有终结的一天。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相信上帝对每个人的人生有他独特的计划和目的，而且尤其在我们的信徒身上，原来每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有目标的人生，不单只是前面有个方向那么简单令到我们迷失，更加的就是我们作为信徒，原来我们是能够辨别上帝的心意，然后呼应上帝给我们人生里面的使命。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清晰的目标，令到我们有目标感和人生方向，这样的事情就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加有深度的生命，叫到我们在经历上帝的年日里面能够有显著人生的成果。将基督再来摆在我们的心当中，放在我们的眼前，就能够好像一个催化剂这样驱使我们要行动，要投入上帝的使命里面去经历转化。而当基督再来到的时候，耶稣的门徒真的能够感到心满意足，原来他们一直原来是运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回应上帝和在他的人生当中带来正面的影响。这个就正如保罗去到他人生结尾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当跑的路他跑完了，做完了这件事了，真的开心了。信徒原来要具备一个有目标的人生，而这个目标正正是跟基督再来的信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基督再来，我们就是望着这个的日子去行我们的人生。所以讲完这个24章的时候，去到第25章，耶稣就想提醒他的门徒，他就讲了两个比喻去提醒他的门徒，当他们等候他再来的时候应该有什么的心态。这两个比喻刚才大家都读了，是第一个是十个童女或者十个侍女的比喻，另一个是有关你怎样去管理你才干的比喻。一个比喻是女性来的，另一个比喻是男性。一个比喻是被动的，坐在等，另一个是主动地去做一些东西。很明显，一个呢其实是讲一些内在素质，另一个讲一些外在的才能。第一个比喻，耶稣以一个婚礼的里面有十个的侍女的情景去讲这个比喻。这些的侍女呢，她需要在门口等的，因为呢她呢的责任呢就是要去迎接个新郎，是不是很开心的新郎来一窝蜂去迎接她，然后就欢迎她进入去筵席的里面。所以当新郎来到的时候，筵席就开始了，这些侍女接待了他 就能够以接待者的身份去参加这个的庆祝的宴会。这些侍女一直在那里等的，纵然他们认为即是新郎随时都会来到的，但是他们仍然带备那些的油灯，因为可能他们都预备会去到晚上的。而且只有五个侍女，她除了她自己本身的灯和那些油之外，她还额外预备了额外的油，其他那五个就没了。当黑夜来到的时候，哇，那些油慢慢用完，这五个没有带备额外油的侍女，那个灯就慢慢会熄咯，所以她就赶紧走出去找补给。由于她们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她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到，所以她就错过了陪这个新郎一起入去参加宴会的机会。所以他在门口就试图去游说守门口的人，告诉他，我们就是那个忠心等待新郎的侍女，
守门嘅人梗系唔识得佢啦。试问一个如果真系有心等候新郎嘅人，点解会喺新郎出现嘅时候唔喺度咧？咁样样，点样可以确保我哋嘅灯有所需要嘅油，并且我哋有足够嘅备份呢？点样我哋先可以做好准备，到时候嚟到嘅时候，我哋可以称心咁去同我哋嘅主去享受呢个嘅筵席呢？系咪做好准备啊？你或者有阵时可能对一啲嘅人，佢会反过嚟会问嘅，我唔系就系做好咗准备嘅啦咩？仲需要啲乜嘢嘅嘢啊？我唔系已经受咗洗，我又有翻主日学，有翻团契，我甚至喺教会结婚，我连个仔女我都有带翻去主日学，我唔系做好准备啦咩？问题是原来这些人他曾经在意的准备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慢慢停滞了下来，之后再没有什么举动。原来我们很容易好像那些侍女一样，我们的手里面的确好像准备了一些油和灯，但我们没有预备到后备的油在手里面，心里面就以为足够了，够了，我们不用预备额外的油啊，我们经常都回教会了，是不是？但原来我们却没有将上帝的话语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和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见不到我们有什么的改变。我们有灯，但原来我们没有油点着这盏灯。我来到教会给上帝的可能是一个星期六早上或者星期六的晚上，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做我所想做的事，我没有什么怎样去想上帝的旨意，或者关心上帝你怎样去引导我，或者是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爱的团契，但我们就不喜欢陌生人来打扰我们相交。我从前呢就有间屋啦，即是现在都有间屋的，那从前那间屋呢我就曾经想买个换屋这样啦，放盘啦，那放盘的时候呢当然是修理好间屋啦，执好个地方啦，你知啦，一个人男仔住好污糟噶嘛，系咪？即系啲嘢好乱嘅。咁咧，你就想执好佢，量丽你嘅家私做好准备，因为你知道当嗰个市场好嘅时候，你一旦放盘去嗰啲地产公司咧，随时都会有人突然间打电话嚟话佢而家就上嚟睇楼嘅。咁咧，你就要做好准备。咁嗰阵时咧，我好期望间屋即系早日去售出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執好間屋啦，係咪？唔用嗰啲嘅嘢唔好用啦嚇，著來著去嗰個禮拜咧都係嗰件衫，唔需要再攞第啲衫出嚟啦。就係因為我想盡早賣咗呢間嘅屋。一顆準備好嘅心會係一個乜嘢嘅模樣咧？對於你嚟講，乜嘢叫做準備好嘅心咧？咁樣最近我哋教會成日去諗點樣去。令到教会的运作更加好，或者我们计划一些三至五年的计划，我和一些弟兄姊妹商讨我们怎样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祈祷会吸引弟兄姊妹来，因为不是很多人回祈祷会的，我们又怎样有一个好的敬拜可以人来到去享受，是不是吸引的内容气氛，以至到我们能够鼓励信徒去参与在当中去投入。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突然有个弟兄姊妹去这样分享，令到我觉得很惊讶。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成日都会来祈祷会和崇拜，但他说原来他每次都做好准备。他说我每次定好我约那个日期，不要撞时间，安排好我的工作，等我能够一早完成好的工作，不要打扰到我来崇拜或者祈祷会的时间。我来祈祷会的时候我要睡好他，那个就可能特别一点，可以睡下午觉，以至到他能够精神地去来到。他们不单止是腾出他的时间，他是安顿好他自己的心灵，因为他对每一个的崇拜和祈祷会他都有一些期望，所以他预备好他自己来到。不是外在的事物能够足以带动你的人生，不是人家告诉你你做那件事你跟着做你的人生就有果效，是你里面的动力驱使你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努力，不同的投入。十个的侍女，有些就译为童女，刚才你的经文看到了，有些译为伴娘的，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离经叛道啊？他的比喻。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用女性去形容人和上帝的关系作为一个写照，而且这些侍女被译为童女或者伴娘，就因为他们未婚，未婚那就怎样，所以他对婚姻有一种渴望。他很渴望 有一種人幻想婚姻很美滿，他很期待見到個新郎來到，新郎來到入去筵席，跟住就同個新郎一起，這個愛情故事最終就得到那種嘅圓滿嘅句號。所以嗰啲呢個嘅形容，這個嘅比喻，佢講緊嗰個嘅侍女係非常期待嗰個新郎嘅嚟到，愛情就能夠有美滿。對愛情冇期待嘅人，多數呢啲嘅人同婚姻嘅祝福無緣嘅，佢未必會結婚嘅，都唔會諗住婚姻有幾咁好，係嘛？佢冇幻想，冇諗住結咗婚幾咁好，拍拖又點咁好，生一堆嘅仔女又點樣好，冇幻想冇期待嘅人，呢啲嘅人對於婚姻的祝福是冇完的。如果你對神的同在你冇期望，你對永生冇幻想，只不過是一個印戳咗喺你嗰個嘅即係 passport 度嘅時候，你就正正好似呢個比喻喺一樣啊！你喺個門口嘅當中花咗好多嘅時間喺度等待，你每個禮拜日你都會翻嚟崇拜，但係你嘅信仰生命出出入入，有時有時冇，最終可能你就去不到享受这个生命的筵席。做好准备，原来其实跟你心里面的期望两样的事情是有很微妙的关系。做好准备是什么令到你去渴望耶稣基督会来到，你渴望这件事情，那你就会慢慢准备你的人生，执好你的屋，预备上帝来，就是因为你心里面有这个期望，带着无比的热切，耶稣会回来，我见到他几咁好呢，我就要预备好我的一切。我们心中对我们的主宰回来有多少的热切和盼望，其实有多多少少显示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和他爱的程度。你对基督的爱有多少，有多深呢？你是不是充满热情和期待等待渴望耶稣回来？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看到耶稣欢喜快乐地去等他回来？又或你其实在地上现在你觉得已经很舒适了，天国再来不如再等一下吧，我还可以享受一下。或者你只不过是我不满意现在的情况，我希望有转变而已，我不是耶稣你不要回来，你给我一些转变我就好了，让我可以继续去享受我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曾经经历耶稣的丰盛，他为你受死，你为这件事你流过泪，你经历他那个的恩典，你觉得那么丰富是超出你所想所求的时候，你就自然很渴望你这个的情人时常在你身边，甚至来到与你同在。所以提多书他就这样说，他说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这个的等待其实是一个福乐的盼望。十个使女他呼吁我们，其实要检视我们心里面你盼望着一些什么的东西，不要让自己死心，不要惯以为常，你要个心向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有相应的不同同埋准备。求神俾我哋冷却嘅心能够再次灼热起嚟。下一个比喻喺14-30节，就系关于才能嘅比喻。佢呼吁我哋要忠心上帝所托付我哋嘅职责。14节佢讲紧主人预备离开啦，佢就叫咗仆人嚟，将佢嘅财产或者一些的即是钱财托付他们。当中透露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仆人所托付的东西都一样的。有一个呢有一个单位的托付，因为他可能只有一个的天赋，所以有一个单位。另一个有两个单位，一个呢就有 五个的单位，每个的单位不同。甚至讲到这些托付的恩赐是被赐予的，给你的，每个人不同，是上帝根据他的智慧和判断力给你的。你不能得拗的，是根据上帝的判断，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适合你，也是根据每个仆人的能力托付给他。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很明显，就是托付了多少财产，多少个恩赐，你有多厉害，这样不是当中那个的中心焦点和重点。重点是什么？我们怎样去处理上帝托付了给你的事情。后来主人就回来了，就跟他算账了，要看看他有什么成果。哇，原来对于神托付我们的东西，神是要我们交代的。 他会问我们怎样去管理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原来最终上帝是要我们负起一些的责任。为什么呢？是不是对于你苛刻呢？他原来他所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用完即弃。他原来对于他的国也都对于你有裨益，所以他会跟你计一计。上帝所托的而要交付给我们的，可能是关乎我们所有的教育，是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就是、教育的机会，我多少的工作，我们有多少的机遇，遇到多少的可能性，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财产可以管理的，我们的人生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邻舍，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有我们可以传福音给那些人的契机，林林种种。在这些个比喻里面，不同的人会运用他的天赋去完成一些的事情，最终显出的不是只是个成果，原来最终显出的是这些人的个心态，是原来跟这些人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第三个仆人就跟其他那两个不同了。这个仆人提到，喂主人，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就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就要聚合，我就怕了，所以就将你给我的这个财宝我们埋在个地上，没人偷到，没人改到，我就原银这样可以给回给你。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这些财富是属于谁的呢？这样有时候我们作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很少去衡量我们所有的财富，其实原来不是我们，是上帝的。我们经常有时候很看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蚀了少少你很心痛，多了几点你就狂喜。你的屋，你的财宝，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时间，你的才能，原来上全部这些东西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但是世上的人很多时候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要以自己为本去管理他的财宝。他用他在井底的里面，即是井底之蛙这个寓意，在井底里面呢看到少少的东西就去规范他的人生。事实上我们所拥有一切的东西原来是属于上帝，有一天上帝原来是要考量我们有没有忠心运用上帝所给我们赐我们这些的恩赐去完成他的计划。但是纵然如果你是看这些的财物是你自己，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些管理、啊、是你的嘛，是不是？你给多少十一奉献，给多少奉献。但你看看这个第三个仆人， 他说这些不是我的财富、啊、为什么我要用心机去管理呢？是不是蚀了我又负责，赚了又不是我，那我为什么用那么多心机呢？样所以这个仆人口口声声就说了，是主人，我是怕了你，我怕你误解。但其实他所说的东西仿佛将那个责任推了在他的主人的身上，不在他自己的身上的当中。这种的态度最终导致到这个仆人成为一个不忠诚、不明智和没有生产力的人。这个仆人他的忠心关注就是这个财宝是不是他，不要说他是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他就连是不是一个合格能够负得起责任的成年人他都谈不上，更加不要说他是不是一个称职的门徒这样。但是比起那个不称职的仆人，其余那两个仆人，你会觉得或者你尝试幻想想一下，他可能不单止是一个好的管家， 他更加讲到他是有洞见的管事，他知道怎样去投资，怎样是合乎主人的心意。做好管家和有洞见的管事原来两样都是不同的。好管家我们就想我要用忠诚的态度，是不是去完成你所托，带来你 所有的期望。但有洞见的管事他就会有更加深思地去想他管那些是什么的事情，他有一个远象，他会想想他管那些东西要带来什么的成果。如果他有这样的心思，他就会着眼上帝在做什么，上帝想一些什么的东西，上帝的心意是一些什么的事情呢？就不是只是做好那样东西就叫做好，知道主人的要求不是忍心无情，原来主人是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渴望 更加廣闊的視野，以上帝為目標導向我們的生命。當我們一步步跟隨祂的時候，我們漸漸就能夠辨識上帝其實在我們 生命的當中獨特的旨意，以及祂 所想成就的祝福是甚麼，慢慢成就出來。投資的財寶得到回報，最終的得益是誰？是不是上帝？上帝已經有無限的財寶了，再多一點只不過是九牛一毛，最終的得益其實就是這兩個的僕人，因為他經歷了那種的管理，經歷了上帝的讚賞，他經歷了那種管理所得到那種的果效，那種的滿足。對於基督再來，其實就引導我們有一個長遠有目的的展望，他叫我們望嘢要望遠啲，基督徒要有視野，而呢啲嘅樣嘢能夠足以影響我哋做人生嘅決定，去管理我哋嘅時間、我哋嘅才能同埋資源，以至到作為上帝忠心嘅仆人，最憎得著遠遠會超過佢哋所想所求。呢兩個嘅比喻都係講緊對基督忠誠，喺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能夠忠誠地去跟從耶穌。兩個的比喻都有一個特點，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描繪有額外付出的舉動。聰明的侍女，她帶備額外的油，忠心的仆人就會賦予用她的才能去賺取額外的得益。這些額外的付出就是對上帝忠誠行為的表現，不是得過且過，以致到他那種門徒生命的內涵能夠從內而外地去表露出來。所以聖經強調我們要結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不是一個果子，是九個果子那麼多。你不要想著 我結果子仁愛喜樂和平你就安樂收工啊！上帝是說他想給你有九個的果子。我們請敬拜隊上來。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会不会发觉有阵时我们在灵性上面没有保持警觉和清醒，我们就好像那个的侍女一样，我们在自满和冷漠里面我们睡着了呢？又或者其实我们沉醉在我们自己的满足的里面，那些的财宝是我，那些的朋友是我，其他人不关我事，不要来打扰我，却是我们愿意去寻求上帝的心愿，管理好我们的恩赐。这些一切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期待，我们正正是有期待有打算，知道上帝会回来衡量我们。十个的侍女，她不单只是对婚姻希望有美好的感觉，她期待的是这个爱情故事能够有美好美满的结局。你期不期待你和耶稣基督有美满的结局啊？三个仆人投放他的家产，那些的财宝，他愿意走入去做那场戏，做一场戏去给其他人看得到天国是什么的形象。就正如所保说，保罗说我传福音，我们所有的信徒就好像在世人面前做一场戏一样，给人去体会上帝的丰盛是怎么样。以主再来的目标导向我们的人生，激励我们要好好规划。如果我们不规划，你就是辜负了上帝给你的人生。
为何忘掉那日立志你跟前奉献一生，为何流浪世俗莫使托付令你心担忧，时光不会停留，人生转瞬变世，愿珍惜光阴，不再岁月蹉跎，明天挑战 顽强，全心听你任用，能夸口窄路全为你走过。
我记得我有一年参加了艺行者，即是乐施会的艺行者筹款。咁你要行100公里的路程啊，我行了三分之一，咁就被即系带到去一个支援者，佢有个屋企喺附近，好近，咁我哋就去做补给啦，咁样。哇，有美好嘅食物，温馨嘅地方，最吸引你知唔知系咩啊？佢屋企有个很好嘅浴缸，我就喺嗰刻咧就冲咗一个10分钟嘅热水凉。你知唔知个结果系点啊？个结果咧就系我嗰次100公里嘅行程。縱然我行了三分之二，我行不到啊！臨尾剩翻少少我都行不到，因為我嗰啲嘅肌肉同埋我個心靈已經放鬆曬啦。沖完個熱水涼啊嘛，係咪？人生嘅腳步你放低嘅時候，好多時其實發生喺我哋啲人生轉捩點嘅裏面，同埋我哋一啲重要嘅十字路口嘅當中。好似新冠疫情之後，我哋嘅生活節奏唔同啦，完全同我哋之前唔同，習慣嗰樣嘢唔同。或者你即将退休，或者你啱啱退休，你正正想选择不同的人生方向和做的事，或者你入了大学，在旧阵时的环境更加不同，你要面对不同的思潮和朋辈，他对你有很多的影响，这些都会对你旧有你曾经看重的人生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带来冲击。如果你那些人生价值，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水过鸭背，其实你跟人做的就是这样，那你这些人生价值就会被这些东西冲散了，没了。这些时候正正是我们一些时候去作出反思，重新想想我们经历那个上帝是一个什么的上帝，重新定位，以致我们能够再一次跟上帝立约去跟从他。你都是不是在这些重要的人生路口的里面呢？你有没有重新去回望上帝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一些什么的位置呢？愿意我们用这首歌《一生不枉过》去向上帝作出回应，我们一起起身去唱好吗？
为何忘掉那日立志你跟前奉献一生，为何流浪世俗莫使托付，令你心淡忧此际，重拾信念跪到你跟前，轻看名利势利，情愿跌下为我主奔跑，时光不会停留，人生转瞬变逝，愿珍惜光阴，不再岁月蹉跎。
俾我哋认识你，愿意我哋认识你更加深。主啊，原来你喺我哋人生唔同嘅阶段，你系好唔同嘅。你嗰种嘅丰富多姿多彩，真系超过我哋所想所求。当我哋仲系年轻力壮嘅时候，我哋觉得上帝你好有活力，你好带领我哋，我哋经历好多嘅事情。当我哋退休嘅时候，上帝原来你又唔同啊！ 你俾我哋体会到嗰种人生嘅智慧同埋丰盛啊！嗰种嘅丰盛唔系净系吃喝玩乐去享受人生在世嘅美好，原来嗰种嘅丰盛系感觉到生命嗰种嘅甘甜啊！喺苦嘅里面，原来能够见到嗰种嘅甘；喺甜嘅里面，能够体会得到上帝原来系嗰种完备。上帝，我哋去有阵时会去到唔同嘅人脉嘅网络嘅里面。即係有陣時，我哋可能少咗一啲我哋嘅朋輩支持我哋，我哋去咗啲嘅地方，我哋覺得好孤單。但係上帝喺嗰度，你都同我哋同在。你要對我哋説話，你要俾我哋生命經歷你更豐富嘅事情。上帝叫我哋唔好放棄你，你亦都唔好放棄我哋。叫我哋開拓我哋嘅心靈，佢見到新嘅一面，你新嘅一面，你更加豐富嘅一面。主，愿意我哋望着你，主啊，我哋期待你再来，奉耶稣基督宝贵嘅名字，阿门。大家请坐。